歌。OK， 以后你下去了，因为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陶城哈，陶城那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那把这首歌可以大家回去你可以再去听，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继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蒙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里面永远蒙你自己的保护看顾。我们也感谢神，你为我们预备丰富的产业，使我们这些在走这条天路的人，虽然有许多的艰难，但我们心中却有笃定，也有盼望，而且那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把这一切都写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该如何来走这条路，也知道我们心中该有怎么样的盼望。我们感恩，也恳求主今天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眼目看见，也明白你所要为我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心中带着力量，带着盼望来走这条天路。我们感恩，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课，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的一课哈。这个 always， 那前面一课我们其实今天是最后一课，你就把整个的我们民数记你都可以这样，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总结样的一个纲要哈，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上次的课是讲到31章到33章，那首先我们讲到向米甸人报仇哈，米甸人报仇，我们就看见他们每个支派派了1000人出去结果呢大大得胜，那就是那个米甸的那个没有就是处女哈，没有结婚的处女都掳了32000，所以其实你看见是很大的一个得胜。那这些处女将来就是成为以色列民要被带进迦南地区，所以就看见那个神在这个要进入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其实要带许多的人要与以色列民一同进去。那我后来我们也看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他们不愿进到应许之地去，因为他们凭眼见看见约旦河东的土地更好，所以他们愿意留在约旦河东。那后面到了后面就看见摩西哈33就看见摩西在回顾摩西回顾他们的那个一站一站往前行的路程在那个路程的里面看见那个其实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了摩亚平原那一路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回顾，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课。那上一次的课我们在大家翻到33章民数记33章最后他回顾完了以后那个最后那个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很严重的可以说很严厉的一个警戒，在哪里呢？我们看33章第50节一直到后面56节，从第五十节开始那神就晓谕当然是在摩亚平原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早晨的石像，那就是除去偶像然后呢，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时占究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 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所以就讲到以色列人要进去承受产业。然后第五十五节，这个其实非常非常上帝的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倘若你们不砍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乐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民或者说神的子民，其实没有一个privilege 去犯罪去跟外邦人一样。所以当他们进去承受那个地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切都要清除干净清除干净，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个其实上次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今天呢，我们继续往后看。那今天是最后一课，那从34章到36章，大家翻开圣经哈，34章到36章，上帝再一次借着摩西发出了5次小谕，就讲到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34章的第1节，就讲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那个迦南四境之后就讲到那个他们进去迦南地那里怎么样的一个四边的地界就是待会我们会仔细看那个地界是怎么样的。那第二个小谕就是16节我们稍微大概的看一下。16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就讲到进那个地界进去之后，谁给他们分地呢？就是这两位，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首领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给那个第三件事情就35章的第1节，他就讲到说那个耶和华对又是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方把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所以在这个35章呢，就讲到给利未人的诚意那这个就是讲到那第三件事情。那第四件事情就是第9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呢，要分出几座城来做逃城。所以第四件事情就是有关逃城的条例不仅仅是说哪些城做逃城，然后那些进到逃城去的人那些条例是什么这是第四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记录在36章，就所有的事情讲完了，讲到36章。那这件事情就是讲到希罗菲哈那些女儿们，那5个女儿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承受产业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5件事情，我们就一件一件来看。第一件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怎么讲，就是他的边界边界就是他们的境界以色列人的境界。那他从我其实这里有一张图，说实在的这张图是当然是网上可以看得到的，但实际上有很多的地方那个其实是不能很明确的。我首先讲even那个就是仔细去看好像也没有一个很那个明确的答案，但是那大概呢是这样，我们只能这样讲大概是这样。它首先是从南界开始叙述，从第3节你看，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所以以东是不归以色列人的，要贴着它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过雅克拉冰坡的雅克拉冰坡的南边，又连接到寻，直通到加底斯的南边，又通到一个地方，然后过埃及小河， 通到海为止。如果我们看这个这里呢，你就可以看见它的南界其实从这里开始哈，这个地方，哎呀，这个钢琴正好挡着了。那从这个从这里开始算南，从这里一直往下走南界啊，但你看一下就好。那西界呢是很容易，就是它南界从这里通到大海了嘛。那个大海其实就是现在的地中海。那西界呢就是全部就是以那个海岸线为他们的西界哈，那很简单。然后呢北界大家仔细看哈，北界呢是比较高啊，都到了这里，大家看哈，这里是有一些 reference 可以看得到，比方这个是西顿，这个是推罗，这个很清楚，然后一直往上到了这个地方，我待会还会给大家看跟今天的比较哈，那就然后就从这里一直到叫哈马口这个地方，然后再这样转过来，其实这些地方哈。不是太能够确定，然后再转过来往下这个地方呢，更不是太确定。Anyway， 就是北界这个是确定的，就这个地方是很确定的。到从这里过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不确定的，不太能够确定，它是这样子过来呢，还是这样过来啊？不是很确定。然后东界呢就很清楚，东界他说从那个。这个加利利湖哈，加利利湖，那其实他是说，从基尼列湖，基尼列，其实就是加利利湖，那然后从这里下来，一直就是沿着约旦河往下走，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东界，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就是将来你要进去，以色列人要来。得地呢就是要得这一块地，这个是上帝已经划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境界。那其实呢这个版图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完全的得到过，因为在大卫和所罗门盛世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那如果你看这张版图哈，你再来看你看北哈，其实蛮北的。你再来看这张图，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你怎么看呢？我会教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哈。它那个你看这里呢。是加利利湖对不对，在下面是叫什么死海盐湖哈，盐湖对不对叫，然后呢那你来看这里呢，你看这个哈，加利利湖到盐湖就这一块，那你来看以色列的境界哈，你看以色列人后来进迦南地以后他所得到的你看那个往上，然后这里呢就是加利利湖，然后到死海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其实上帝往上给了他们很大一块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那个以色列人其实上帝哈，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一块地方，上帝还是没有把这块地方划进以色列人的土地，这是我要讲的。 OK， 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是加利利湖嘛，然后从这里这样子下来，那个马拉西呢就从这里那两个支派在下面，所以因为他们已经实际占有了，上帝还没有把那块地方给他们，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再给的那你看他不是吗，你看从那个加利利湖这样子下来啊，所以那块地方不算那个神给他们的，所以然后你再看这块，这个是我现在从 Google 地图上可以。那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哈马这个地方是很那个很肯定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是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哈马这个地名，到现在还有。那所以这个是比较确定的。那如果你看这里的话，你看耶路撒冷再往上就已经到黎巴嫩，当然也过了这个叙利亚。所以那块地方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可以讲涵盖了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当然在历史上我们就看见其实以色列人没有从来没有完全的来得到 得到占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图。那最后我们看一下34章的那个13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研究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吕便啊、加德、马拿西半个支派啊，已经在约旦河对面，就是在约旦河东边呢，得到了已经承受了产业，所以可见的本来啊，上帝给他们这样一个版图是要给以色列12个支派的，那现在呢，只有9个半支派可以来得到这样的一块地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神为以色列人划分的这个边界，其实就是神的应许之地。那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在东边占有了这个约旦河东的那一大块地方，但是上帝没有说哦，这是已经继承的事实，我就把这里也划给你，没有啊，没有。那上帝为以色列人那个设下的那个边界是没有改变的。那本来是为12个支派预备的，那现在因为那2个半支派放弃了，所以呢，就只有9个半支派承受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选召的人是多的。本来有12个半支派12个支派可以，那现在只有9个半支派能够承受，所以选上就是选召的人是多的，选上的呢就少，是因为他已经选召了，他自己不要，所以呢选上的就进去哈，选上。那神给以色列人这么大的一个境界，这么大一个广阔，但是以色列人没有从来没有完全拥有过哈。所以你看见神给他子民的是丰盛的，就是说神给子民的是超过他的子民能够得到的，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通常呢，神我们人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呢，常常是打了一些折扣，那个原因就是人自己没有办法得到 fully 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所以呢，那个这当然是我们人的缘故。后来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因为很多的拦阻，他们没有去完全占有上帝给他们的那一块土地哈。那这也看见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的是一切的丰盛，但是我们有没有完全得到上帝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丰盛？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所以有的人可能得到多一些少一些，但是真的没有哪一个人说 I fully 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所以看见我们从神的预备跟我们人真正能够享受是有一个差距在那里哈。那好，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指定分产业的人。分产业的人呢，他这里哈第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当然这个祭司是大祭司哈，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将来进去是谁带他们进去？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那是约书亚呢跟那个祭司一起就要来分这个地业。那当然这两个人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来分地业，但是每一个支派呢还要选首领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是总的一个管理。那每个支派呢还有人帮助他们来分地给他们。那这些人呢，每一个支派那只有10个，就是本来9个半支派嘛，那半个支派当然也要出一个人，所以就有10个人啊在这里。那这10个人呢，其实只有一个名字是大家熟悉的，就是犹大支派。有这个加勒，那这个人哈，这个人我们一直很熟哈，很熟。所以加勒是那个从埃及出来一直 一直跟着以色列人这样走过来的，因为他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那除了这个加勒之外呢，没，我都是新出来的人，都是新出来的人。那在这里哈，我们其实要看见一些预表的意义在里面。这个不是说任意去说，不是。其实你要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说，这个在应许之地的产业，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丰盛哈，上帝给我们的丰盛。所以在这里分产业的是谁，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看分产业的是大祭司和约书亚。那约书亚当然是代表好像一个君王的一个位置，一个君王的位置。那大祭司是代表了上帝对人的一个连续恩典。那约书亚呢，就代表了神的一个管理的权柄在那里哈。那所以在这里能够把产业分给神子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有君尊的大祭司这样的一个位分，才能够把产业分给属神的子民。好，分给属神的子民。这个我不知道，那个你知道哈，在这个就是大祭司和约书亚所代表的那个君尊的，就是君王的那个，两个合在一起才能够预表有君尊的那个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角色。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我觉得就是讲这样的类比的时候哈，虽然不是那个怎么讲，不是exactly 这样子，但实际上是有他的那个预表的成分在里面的。我们知道哈，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那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就很明显是直到耶稣基督的一个王权和政权在他的身上。那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大祭司，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把那个王权跟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就是在他的身上就是体现出来。那祭司就讲到他体恤人，那个王权就讲到他的他的执掌权柄哈，执掌权柄。只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才能够把神的产业给属神的子民，给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丰盛，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丰盛。所以 anyway 大家听得明白就听哈。然后那这些领袖们，然后他里面讲到这个十个支派的领袖，那这些领袖们是要很有信心的，很有信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约旦河东，他们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去，要得到那个地方，首先他们要让人看见，要让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看见。或者说灵里的眼睛要看见那里真的是有神的产业赐给他的子民。所以这些领袖们要让他的那个手下的人，就是他要带领的人，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然后他们才能够把他们带进去。如果他们不能够使这些要带的人看见的话，其实这些人不会动的。所以只有他们心里边被这些领袖人们说，我那里真的是有美好的产业，这些人才会跟着他们一起进去。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看见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是多美的 多那个是我们眼睛没看见耳朵没听过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将来在那里，那弟兄姐妹才会说哇这个天路是越走越有力气的哈，越走越有劲的哈，这种的一个盼望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看见上帝一切的丰盛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其实我们呢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本来也可以在他里面得到上帝一切的丰盛，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真正的生命还是相当的贫穷，这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当然我也相信就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一天过一天一站过一站慢慢的会成长起来，这个也是我们相信的哈。所以神把一切的丰盛都给了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那样的丰盛。那他是说哈 giving 他已经给了Giving fullness in Christ， 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我完整的都给了我们，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地方哈，真的没有完全的得着啊。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在他的里面来学习操练，渐渐的耶稣基督的丰满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三件事情他就讲到要给立位人的诚意。那这个是35章第1节，那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立位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立位人，这诚意要归他们居住，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羊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立位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两一千走，另外东梁2000走，南梁都是四边都2000走，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诚意的交易。我跟你讲哈，我读了这里然后我就揣头画那个一个图，其实我一直就读这一段哈，我觉得好难，一直不知道怎么画。后来我就去找那个新译本来读，新译本就很就是不太看得清楚，对不对？新译本就很清楚，比较清楚一点，可以这样讲。他说给立位人的诚意的幅度呢，他是这样的，从草场哈，从城墙四围的外围伸展450公尺，这个是新译本哈，大家去看。所以呢，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从我也看不清楚，那边看得清楚吗？也就是以城为中心，每边各有900公尺的一个四方形区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图就比较容易画出来哈，画出来。我看这个和合本，我就是说，哎，这个到底怎么量？哎，这个这样子看那个新译本呢，比较容易一点。那如果你看那个450米，然后900米这样的一个地方，不是很大哈，不是很大，所以不要想着说哦，利未人那个居住在这里也有地方啊，其实这个地方是不足够，他们只有地方居住，然后有地方放牛羊而已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土地哈。那个他们说他们是怎么样呢？他说是从那个每个支派都要给他们给利未人来居住。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说他们其实是要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对吧？所以利未人是要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不像其他的支派哈，是集中来居住的，其他支派都是一个支派集中来居住。这件事情哈，其实非常奇妙啊，非常奇妙。为什么这样讲呢？利未人要分散在各个支派中，其实是雅各早已经发出了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是那个在创世纪 雅各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把儿子们都叫来啊，他说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然后呢他讲当然讲到了其他的支派，然后讲到西面和利未哈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然后雅各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然后他们的怒气是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所以可见的这两个支派是被咒诅的，所以呢他说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中，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可见的西面和利未他们是要分散到以色列人各个支派中去居住的。那这样的分散其实是雅各哈，当然是上帝借着他的一个预言发出来的哈，其实是一种的咒诅。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西面跟利未会有这样的一个咒诅在他们的身上呢？其实是因为在创世纪34章其实里面有讲到当时那个示剑人那个就是他们几兄弟就去骗示剑人说你们要行割礼。当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众人都在疼痛的时候呢，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西面和利未就去把城中示剑城中的男丁全部都杀了。这件事情是雅各非常不高兴，让雅各非常不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上帝也是不其实是不允许这件事情的。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西面族和利未族，也就是说他们的后代，其实是要承受这样的咒诅。但是我们知道哈，利未人却因为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却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这话怎么讲呢？那我们就看见哈，后来利未人呢，你看哈，在那个摩西对那个在生命记哈，就是下一本书里面，在生命记一直对以色列人讲，他说将来呀，到了那个以色列地的去的时候呢，你们有什么事情呢，你就要去见祭司利未人来求问他们，他们会把判语，就是说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就去问他们，他们就会指示你。那将来那个以色列人如果有人要做王，他登了国位呢，就要把利未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所以呢利未人他就是比较懂律法的哈，比较懂律法的人。然后你看见好几章的好几处哈，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些什么样的病哈，那要照祭司利未人指教你们的，你们要去行，我怎么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么样遵行。所以可见的利未人分散到以色列人中去，就成为以色列人明白神律法。因为当时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像现在可以去读书看这些律法书，那很多的时候需要有利未人跟他们讲解教导教导。那你看在历代之后来以色列人回来了，那他说那个就那个时候后来还有祭司也回来，那上帝王就分派祭司各尽其职，然后又对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说。所以可见的利未人分散到以色列各族去，就可以教导神的话让他们得福。你知道那个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他，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上帝的律法，他怎么能去遵行呢？所以利未人就在分散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中，可以把神的话教导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来遵守，可以怎么样得福。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利未人哈，因为后来我们都读那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你就可以看见哈，利未人后来就分别出来，就是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上帝。所以呢，他们就虽然那个雅各的那个咒语好像没有要分散在各个族中，这个话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却化什么？化咒诅成为人的祝福。我这件事情真的是很 amazing 的事情。那我就想到哈，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信主之前哈，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是蒙神咒诅的。我们是不是？是的哈。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蒙了祝福，蒙了祝福。所以当我们归回神的时候，利未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来化咒诅为祝福？就是因为他们后来真的专心的回归上帝，爱主哈，爱主，所以他们的命运就翻转。我们基督徒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我们回归，我们的命运也能够被翻转在基督，在信耶稣之前是必死的命运，但是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却能够成为就可以得永生，而且呢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利未接下来就看见哈，利未人呢就分到了48个城。你看第6节，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所以他们就拿到48座城。那其实你说哇，48座城很多哈，其实你要这样想。那平均下来一个支派只要出4座城，你不要想到那个城是现在的大 city 哈，没有，你刚刚看一下他那个画的那个范围其实并不是很大哈。那所以呢这样子一看，其实他们得到的城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多。那个他们也不能够得就是他们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可以分到土地来养生，他们真的就是有地方居住而已，有地方居住而已。那这个是因为神因为利未人是服侍主的，所以利未人他就说在弟兄中无份无业就是不分产业给他。谁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所以后来利未人就从以色列各支派收取1/10就是给利未人来做利未人的需用，做利未人的供应。那真正的是耶和华，就神自己成为他们的供应，神自己成为他的供应。所以其实哈，你去算一下，我们都知道那个普通人都是自己劳动就赚取一份，但利未人呢却怎么样？因为有利未是一个支派，对不对？那利未是一个支派，然后呢12个支派要给利未人，那就是每个支派是1/10，他岂不是拿到了12%吗？所以比一还多，就是比 average 的那个收入其实是要高一些的，要高一些的。所以利未人并不是没有，而是神成为他们的产业，所得的更加丰盛，更加丰盛啊！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我们要看见的。当然，这个需要信心哈。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好，我们看见那个这48座城里面呢，要有6座是逃城，那这6座的逃城，从第9节我们来看，那 耶和华就对摩西讲哈，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那个 purpose 呢，就是死物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死物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城，要有就是48座里面要分出6座城来，在约旦河东有3座，在那边迦南地那边也有3座，这边3座，那边3座，总共6座。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所以不单是以色列人，外人也一样。并寄居的外人寄居的作为逃城，死物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在这里就有6座逃城。那6座逃城，我看他这里有没有一个有没有，其实这里好像没有看见那个6座逃城的那个具体在哪里，在哪里。那其实是那个他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个还没有进迦南地，所以这里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哪些城是逃城。其实在那个在后面哈，我看一下哈，对，就有讲到逃城，就有讲到逃城。那个这个逃城呢就有6座，其实这个东边有3座，西边有3座哈，都是很 evenly 的来预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就是说利未人分散在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不仅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而且怎么样保护以色列人中那些误杀的，要有人要报仇，要来追杀追索他们性命的人。所以利未人的诚意不仅仅是让利未人能够教导以色列人，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可以这样讲哈，可以这样讲。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神把以色列人把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真的是为以色列人的益处哈，为以色列人的益处。那后来我们就看见是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看在哪里对，到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记就带他们进迦南，然后果然打那个就是那个打完仗以后，那利未人就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得到了48座城。所以神怎么样教导他们和应许他们，后来就完全就成就了。这个就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他后面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都得到了。然后这个是逃城，这个是逃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对人的预备哈。那你要知道，这个逃城呢，不仅仅是说给以色列人，哪怕是外邦人进去的，在里面也能够得到保护哈，也能够得到保护。他这里逃城的那个保护条例哈，它是只适用于误杀人的，故意杀人是不被保护的。那这件事情就逃城的设立，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以色列人讲过，他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逃到那里去。所以杀人一定偿命，这个是从来的一个条例哈，一个律法。但是也有就是误杀的哈，误杀的，所以神把这两件事情分开。若是故意的呢，那就是说他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把他拿去治死，所以不包括故意杀人，只是那个误杀人的哈，误杀人的。那这个误杀人，他说那个第16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故意杀人。如果用铁器打人用铁器，那当然铁器大家都有 sense 嘛，铁器会打死人的嘛。然后呢，用能够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这16、17节。然后呢，用木器打死人，这都是故意打，都是故意杀，都是故意杀杀人哈。那报血仇的必亲自报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 怨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啊，在那个往事人的身上扔东西以至于死呢，那这个也是还有就是你用手打人把他打死，我们知道用手打人可能会打伤，但是你一直要打一直要打把他打死，那是故意杀人哈，所以这个就是要不能够就算逃到逃城里面去也没有用。那22节就告诉说，如果不是哈，不是因为仇恨，也没有埋伏，就是这不小心就这样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说用可以打死人的就是说你没有看见，也不是故意，就是没看见的时候，以石头啊扔到人的身上让他死了，那这个呢是不算是故意的。那个其实哈，我觉得那个《生命记》里面就讲的一个例子。那《生命记》里面再一次来讲到这个逃城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几件事情。他说你要分出逃城来，然后呢要预备道路，然后呢就是为那些误杀人的是没有仇恨无心杀人的。然后呢就是比方说他就讲的说有个人去砍树，那个斧子就砍下去的时候，那个斧子呢怎么样，不料斧子脱了把，那个就落到别人的身上，那这个人死了呢，那这样的情形是可以逃到逃城去，就是完全是无心的让他可以逃到逃城，不要因为路远就把他追上，所以要分成三座城，所以每一个地方都很容易就到，而且要预备道路哈，预备道路。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为那个无心杀人的哈，就这样预备了逃城，预备了逃城。那逃城的这个条例的设立使这些误杀人的就有了一个地方可以做他的避难所，做他的保护。那当然对于故意杀人的哈，也不是说这个人故意杀人呢，然后就不需要什么审判，还是要审判。你来看第26节，我看一下哈。不是24节吗？故意要审判，对，这个是讲说误杀人的，但是如果是故意杀人，其实也是要听审判，也是要听几个人的口供才能够来定他的罪就是那个定他的罪。就是30节，那你看三十节，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所以就算是故意杀人，也不能凭一个人的见证，要有几个人的见证同来见证，所以可见的人的性命在神的面前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不是不能滥杀无辜哈，不能滥杀无辜。但是如果是故意杀人呢，他不能够说我出钱来赎回自己，这个是不可以的哈，不能够来赎他不能够如果杀了人不能够用钱来赎回自己不死所以钱跟命钱跟命哪一个在神的眼中哪一个更尊贵，那当然是命更珍贵，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面都有都有数的哈，都有数的。那如果是误杀人的呢，也不能够用钱来为他赎罪，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回归自由呢？他一定要等那个大就是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以后，他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回到自己的地区，得到自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命的尊贵。因为在创世纪就是挪亚一出方舟的时候，上帝就对挪亚讲，他说凡人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很尊贵的，有神的形象，所以人的性命在神面前是非常宝贵的。但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分故意杀人和无意杀人、无心杀人哈，他这里没有分。但是到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哈，就上帝就把故意杀人和误杀人就分开了，分开了。在这里哈，我们要看见从这个逃城这个规定的条例里面，我们其实是要更看见这个背后上帝对人的一个。就是一个保护。那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是要看见什么呢？这个逃城其实是一个预表，它预表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得到自由啊，得到自由。那怎么讲呢哈？因为他讲得很清楚，是在是在无心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人无心杀了人，他要知道自己的危险，他要知道自己的危险，要在会众的帮助下奔向逃城。你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以为说，哦，我只是误杀呀，我不应该有死罪，所以他不进逃城，他会不会死？一定死哈。他如果他说，哦，我只是误杀，我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不去逃城，他一定死。那这个呢，就他说要在会众的帮助下，就是会众要让他知道他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哈，现在我们那个很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就是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危险。那个危险在哪里？不是说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个都是暂时，就是说可能可以摧毁我们肉体的天灾人祸。那其实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了，不明白我们的那个到永恒里去的真相，是在那个永恒的火湖里面，是在永恒的火湖里面，那个的危险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去传基督的福音，一定要让人看见他在危险的里面，一定要让他开他的眼睛，看见他自己的危险，他才能够相信逃进这个逃城。我们说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他其实那个作者就已经告诉我们，那个逃城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庇护所啊，他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逃城。所以呢，他要知道自己的危险。如果他说，哦，我只是无心的，我肯定没有死罪，那不错，你是在逃城以外，你是有危险的。所以在会众的帮助下要让他明白。然后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要借着大祭司的死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也知道哈，大祭司我们刚刚也看到，大祭司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死的里面，让这些进到他里面的人可以得到真的自由，得到真的自由。然后他要在逃城里面得到保护，这就是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个报血仇的没有办法够到我们，他不能够 reach 我们啊，他的权势无法辖制我们，我们可以享受平安。那在逃城里面，我们有盼望啊。他们在逃城里面，他知道大祭司一死，他就可以回去了。所以我们如今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蛮有盼望的，有一天我们会得自由，会回到真正的我们的家乡，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哈，身体得赎，这个都是一个一个预表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比较哈，一个比较。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哈，你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多么有福啊，多么有福。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哈，在以色列那个时代，他是无心杀人的，逃到那里就可以享就可以得到保护。你知道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主耶稣基督都把我们一切，就是把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都算着无心的。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件罪恶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一件罪恶是什么吗？不信，竟然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一个罪。但是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他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路加福音23章那个地方，就有人把耶稣基督带到 那个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两边还有犯人。然后当下耶稣怎么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人最大的一个罪，上帝都把他什么？他是不晓得的，他是无心的，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福，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算着你无心做的，所以你逃到他的里面，神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这个是啊，在逃城的里面，那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也是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你进到耶稣基督里，就好像进到逃城的里面，那个死和罪都追不上你，都追不上你，你在里面是有永生的，是有永生的。所以当然哈，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就一个更深的一个看见哈，一个更深的看见。当然以色列民当时是 literally 按下这些字来行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看见的是更广更大的哈。好，这是我们讲到第四件事情，就是逃城。那他这里讲到哈，第33节这样讲哈，那就是35章的33节，他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流人的血就污秽地，也就是说人犯罪跟这个自然其实是有它的关联的。你还记得那个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以后，上帝也说地就受咒诅，是不是这样？所以人的罪跟这个自然界是 relate 哈。那今天早晨我们还讲到说现在那个中国哈大旱哈，就是那个整个的地方都没有水了，所以自然的那个环境非常恶劣，非常恶劣。像我们老家也那个，因为我们老家是种水稻的，没有水是那个稻子没有办法收，没有收成的。那今年也是，稻子栽下去以后全部都没有水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上帝借着这一切的气候的变化，也是在大声对我们人说话。如果人可以听清楚听明白，当要转回上帝，但是听不明白听不清楚就继续败坏下去，有一天真的就是在死亡的里面哈，在死亡的里面。所以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到说34节说你们不要玷污那个地方哈，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他住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以色列人你不要玷污这个地，不要犯罪。那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更有福？你知道神现在住在哪里？是在我们中间吗？还是什么？是他在我们中间，更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更加宝贵的，更加宝贵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神不仅在我们的中间，他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哈，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更是不能够玷污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圣灵的殿，就是我们这整个哈是圣灵的殿，那不能够玷污。那这个玷污当然是不是指到说哦那个不洗澡哈这种的玷污，不是，乃是指到我们心思意念的清洁哈，心思意念的清洁。好，我们去来最后讲第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他的子孙里面也那个他的那些族长哈，就来到摩西和首领的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那现在有一件事情，他怎么讲呢？若他们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七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归在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所以我们前面读到说，哎，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本来没有资格承受产业，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求，然后摩西去祷告，然后上帝说，哎，他们说的有理，这个就是上次那个二十七章哈，就讲的说，他说那个上帝小于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啊，他们可以的哈，他们在弟兄当中要把地分给他们。哎，现在就是说，如果他们出嫁怎么办？如果嫁了，他们的地就在七年就带出去了。大家知道七年哈，其实在利未，如果你有空去看的话，在利未记那里有很明确的有关七年土地的一些条例。那所谓七年就是七个安息年的第二年就是七年，也就是每五十年有一个七年哈，那每七年就是六年过了，第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那七个安息年就是第二就是七年。所以如果到了七年，你卖出去的地是可以回归，是可以回来的。那现在女儿要如果是嫁出去，那显然不是卖的，对吧？就可能就回归，就不能够回归。所以呢，那这个上帝又给答案了。上帝就怎么讲呢？他这里讲说，他说他现在这些族长，他说哎，这些人讲的话有理。那他说呢，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啊。第七节就说哈，第七节就说，那这样的话呢，他们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了，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人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的妻子。然后所以他们就后来我们就看见这那个第十一节，就看见希罗菲哈的女儿啊，他们的名字哈、都写在这里，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们就顺服了，对不对？他们顺服了神的话，就嫁了自己同族的人哈、他们没有嫁外族。所以在这里哈、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说。这些女儿们本来是没有资格得产业的，因为他们祈求上帝说哦，可以给他们得产业。现在我们看见说那个又有问题了。那这些女儿们哈、得了产业，如果嫁到外族又不能持守产业，所以呢，上帝就说你要嫁本族的人，他们顺服就能够得到产业。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直上这个课一直讲到说，如果儿子是代表在基督里哈、刚强成熟得胜有余的圣徒的话，那他们当然是可以得到产业。但是如果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够资格啊，也没有办法打仗，也不知道什么叫得胜啊，也就是好像很难从神那里得到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的话，其实有办法。那个办法就是什么？你去求了以后呢，要怎么样？要顺服，幸福呢，也要跟那些他嫁给伯叔的儿子，也就是说要跟那些有力的能够那个刚强的那些人联合，就是你嫁给他其实代表一种联合，你跟他联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得到产业，也能够持守产业。所以如果我们软弱，其实上帝还是有办法把产业赐给我们啊。那我们就是 祷告祈求，然后信服上帝的引导啊，然后与跟我们跟他有同样生命的人在一起，哎，上帝还是能够把他们的产业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哈，神不仅是要我们得到产业，也要我们持守产业，也要我们持守产业。所以我们很快哈，今天就把那个民数记哈这样子读完，读完，我们也看见上帝哈。在没有说他一出埃及就把这一切都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一路上他们有什么问题向上帝求，上帝给答案，然后一直带领，一直带领，带到了约旦约旦河边摩亚平原，就是这样子 一路的来带领他们，最后他们是要进去得到那个产业。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最后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否则的话你说啊，我到底天天来做礼拜天天怎么样，到底有什么东西让我这样有力来天天这样行，其实你就要去看最后上帝到底给我们来得到什么产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去读，你就看第七节就好了。他说就看见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所以神是把一个永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永恒的那个荣耀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可以承受产业的。那摩不是就是那个保罗蒙召保罗蒙召就是要让人眼睛得开，能够归向光明，然后信了耶稣，不仅仅是得蒙赦罪，而且可以怎么样，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同得基业是将来得到那个永恒的基业，是上帝给我们已经预备好的，我们一定要往前，好，往前。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读这个民数记，我们心里边要看见的。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很感动就有一首诗歌，大家都很会唱。那如果会唱，你就跟着唱好吗？如果不会，哎，为什么他没有声音？不过没有声音，大家就回去那个，我可以因为这个 slides 会给大家，就是整个的那个都是会放到网站上，大家去听大家去听。那这个是奇异恩典，大家都有了吗？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其实非常赶非常赶。我盼望大家都能够从这里能够有一些的学习，让我们
奇异恩典和奇异恩典陷入我失色，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因为我知道师班都要进来了，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在那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是的，我们学习民数记似乎是匆匆忙忙匆匆忙忙，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知道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主啊，因为我们认识你，你就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个你所为我们应许的那个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巴不得主在你自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这个家中，在我们的公司里在一切我们所在的地方，让我们的心中都因为有那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真是跟常人不一样，让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眼光，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你所 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啊，你的啊，你的恩典数算不完，你的教导也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就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一直内心啊存着对上帝的啊这种感恩、敬拜、赞美之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